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内向脑没烦恼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脑科学的妹。那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我在英国待了一整年都不用缴房租的方法。所以，如果你是最近刚抽到打工度假签，然后正在考虑要不要来的时候，在网络上搜寻了一些资料，发现，在伦敦租一个房子雅房，竟然要1个月3万到4万台币不等。所以，如果你好奇我是怎么在英国待了一整年都不用缴房租的方法，又可以赚钱的话，那你绝对不能错过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我到底做了什么工作，让我可以不用缴一整年的房租？OK， 直接进入节目的正题，我到底在英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待一整年都不用缴房租？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有听上一集第11集的节目内容，就会知道我在英国是做一个 au pair 的工作。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就会跟你分享到底什么是 au pair， 然后我实际在英国这边当 au pair 的第一手心得分享，然后我也会跟你分享当 au pair 到底帮我如何省下一整年的房租。接着我会跟你分享当 au pair 的优缺点，谁会适合去当 au pair， 谁又不适合去当 au pair。在节目的最后，我会跟你分享，这一整年我待在这个寄宿家庭当 au pair 的心得感想。好，那第一个，什么是 au pair？ 那 au pair 全名是 AUPAIR， 它其实是一个法文的词汇哦。那简单来说呢，这个工作其实就是让你寄住一个寄宿家庭，然后这个寄宿家庭它会供你住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省下房租的原因，就是它会提供你一个住宿的空间，它就是给你一个私人的房间，然后不一定是有带私人卫浴，它有时候可能是雅房，就不一定，就是要看每个家庭的这个设定。那除了住宿之外呢，它其实还会给你提供吃的部分，那吃的部分就是你可能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呢，因为你有工作嘛，所以就是跟着这个家庭，从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都会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一起吃，那这部分家庭就会负责。那六日的时候呢，你因为是你的休假时间嘛，所以你有自由时间可以出去外面吃外食，然后跟朋友可能吃外面餐厅或酒吧之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文化交换计划呢，其实它就是让你住进一个外国家庭，然后因为透过朝夕相处，然后你们可能来自不同国家，然后进行一个文化交流。那这样的角色通常会是年轻人，然后而且大部分是女性。那年纪的部分呢，其实18到30岁会是比较大众的这个年纪的区间段。因为你们自己想，就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家庭，你会希望越年轻 的人来带你们家的小朋友会是最好的嘛？因为这时候的年轻人比较有活力，比较有想象力，然后可以陪伴自己家中的小孩。当然也会有30岁以上到65岁以下的这样一个区间的人去申请，但是需求可能相对就比较少一点。那除了年纪之外呢，其实性别的部分也是女性的需求会是比较大的，而且这样的一个需求量真的是大概9:1吗？就是真的很少会看到有人会想要有男性的 au pair 的需求。然后如果你刚好是男性，然后是我的听众的话，就可能就很抱歉，因为这集的内容可能没办法帮助到你太多。就是如果你是要来英国打工度假的话，你要想要当 au pair， 可能需求也是有，但是就是相对比较难找一点。讲回来，这个 au pair 就是来到一个外国寄宿家庭之后呢，然后你可以透过帮助照顾他们家的小孩，还有简单的家务，然后来去换吃还有住的部分，然后每个月他还会给你零用金。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是住在这个寄宿家庭里面嘛，所以其实你有蛮长的时间可以透过跟他们交流，然后近距离的相处的过程中体验到当地的文化还有生活的方式。然后这样跨文化的交流其实就是也算是一个 au pair 蛮大的一个吸引力。就像我上一集说的，其实你甚至在台湾也很少有机会可以进入到一个家庭，然后跟他们朝夕相处这么久的时间。那前面那一整段，如果你听下来还是觉得不飒飒的话，我大概就可以用一句话跟你解释这个 au pair 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实它有点像沙发冲浪，你就想像有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想要省这个旅费，然后房租的部分通常都会是我们常常蛮大的一笔开销。那在旅行过程中，如果你可以省去这个房租的费用，是不是代表你可以省去一大半的旅费？所以就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房租的这个花销、这个开销呢，透过 au pair 这样文化的交流的计划， 寄住在别人的家里面，然后就省去一整年的房租。不知道这样的介绍可不可以让你有更多的兴趣，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关于 au pair 这样的一个工作，还有跨文化的交流的计划。OK， 那结束了第一个简单介绍 au pair 的工作做什么样的内容之后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谁会去当 au pair。许多年轻人就像我说的，18到30岁左右，然后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通常他们可能是第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些年轻人可能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想要暂时的离开学业，就会去寻找一个机会在国外体验生活。那就像我在第一个寄宿家庭的时候，我前面那个 au pair 他就是台湾人，那他刚好他的状态就是他在英国读了硕士，读了一年之后，他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在等待毕业的过程中，大概有半年时间在等待这个毕业典礼，所以他就去找了这样 au pair 的角色，然后等于是毕业之后他可以透过这个闲置的时间呢，然后住到别人的家里，省去了房租之外呢，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当地的体验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是谁会适合去当 au pair， 就是寻求文化交流的人。有些人可能会对其他国家文化还有生活方式感到兴趣，然后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体验当地的生活。那第二个，这个我其实蛮有感受的，因为我第一个寄宿家庭爸爸就是英国人，就是土生土长的那种英国人，然后妈妈是香港的二代，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以前，就是大概30-40年前甚至50年前就已经移民到英国了，然后他就是常年就是都住在英国，但是他的外表是亚洲的面孔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这样中西合并的交流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刚好我来到国家是英国嘛，然后也是透过爸爸的这个分享，他懂了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每次我去旅行的时候他也会跟我分享，像苏格兰跟英格兰的差别啊，然后要我去旅行的时候应该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旅行啊，然后还有给我一些旅行的建议等等啊，甚至是美食还有路线等等的。那也是因为他们在半年之后就是离开了他们家庭之后呢，我觉得我长出了蛮多的勇气，然后也是因为他们在过程中给我蛮多关于英国相关的一个文化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议题的讨论，让我可以更快的融入当地，这个是我觉得我蛮幸运的部分。那后来我就搬到第二个寄宿家庭，那第二个寄宿家庭的爸爸是德国人，妈妈是马来西亚的二代。那爸爸是德国人这个角色其实也蛮特别的，因为他其实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出头的时候他就来这边留学，然后辗转就在这边留下来，所以前后他其实也待了10-20年的英国啊伦敦的部分，所以他其实对英国的文化也蛮了解，然后他甚至可以透过身份的转换然后跟我分享德国跟英国的差异啊，那这样又是一个更深层的了解，用其他欧盟国家的角度来去看英国这个身份。那妈妈是马来西亚二代，其实这个部分就跟前面的寄宿家庭是香港的二代是差不多，只是说那其实香港的部分我觉得因为是身为台湾人，其实跟香港有蛮多的共同的这个处境的心得可以分享，然后加上因为香港跟英国的关系也是蛮多话题可以讨论的啦，所以我觉得在前面的寄宿家庭其实蛮多讨论是政治相关的话题，还有台湾 的局势啊，还有香港等等这样的政治议题，我觉得讨论蛮过瘾的。那第二寄宿家庭其实马来西亚这个妈妈其实也已经其实脱离马来西亚蛮久了，所以她其实对于马来西亚没有太多的眷恋，就是没有像香港的这个前面的妈妈来的这么多。那其实我也是来了之后我才发现真是大开我眼界，因为在台湾其实90%以上其实就是台湾人或是可能是外省人之类，但是也不会脱离说亚洲这个范围太多，但是来到这边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组合其实就香港二代也好，或者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台湾、中国等等的，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组合真的是蛮多，就是可能是中西合并啊，或者是他看起来是亚洲人，但他其实是英国籍，然后他可能看起来像是英国人，但其实他其实是印度裔，那其实有蛮多这样的一个组合呢，还有小朋友后来移民到英国之后的等等相关的语言的这个传承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我在这一整年我发现进入了这两个寄宿家庭之后第一个现场看到还有观察到蛮多有趣好玩的一个文化碰撞的部分。那第三种人的话，谁会去当 au pair， 就是想要提高语言能力的人。那因为当 au pair 其实你24小时几乎就是跟他们连在一起，那就像我说的，就是这些家庭其实他们可能是英国人、德国人或者是香港的二代、马来西亚的二代，其实他们跟我的共同语言都还是英文， 但还是要看你配对的寄宿家庭，有些他可能寄宿家庭妈妈或者爸爸是台湾人，那当然对你的这个语言部分可能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刚好我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配对到的家庭他们跟我的语言都还是以英文为主。那我刚来说，就像前面第11集的时候提到，其实我英文还是没有那么好，而且过去在台湾受的教育的这个英文的教育系统其实都还是以读跟写为主，就比较静态的。然后甚至这种比较常用的这种常用语啊、惯用语啊，或者是跟人交流的这个部分，我老实说真的过去所学的真的都是太不上什么用场了。那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一整年我待在寄宿家庭，其实我真的有提高我的语言能力，那就是因为你们长时间就是待在一个房子的同一个屋檐下，然后你们必须要有时候会要交代一些工作事项啊，或者是有时候要煮饭啊，或者吃饭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一些常用语哦。那也正是因为24小时跟他们就是朝夕相处，所以我用英文的这个机会又更多了。那相比于如果你只是在公司职场工作的话呢，你可能用的时间就是上班的时候的8个小时，那更别说你的这个公司的老板或同事他可能有蛮多是中国人的，那你可能用到英文的机会就不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提高语言能力的话，当 Operator 其实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那第四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哦，就是你要对家庭或是儿童有兴趣。我的话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我刚好蛮喜欢小孩，因为我身边有蛮多朋友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小孩，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我在当 operator 这一整年下来我觉得还算是适应。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小孩的话，我觉得我蛮不推荐你来当 operator 的，因为你会很痛苦。就好像你去当汽车的业务，但其实你没有很喜欢汽车，甚至讨厌汽车，那怎么可以当得好呢？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另外我觉得你要对家庭生活有兴趣，因为你是住进别人的家庭嘛，所以其实你就是要入境随俗。但是呢，有些时候你的工作跟生活没有办法那么切割的清楚的时候，你的休假的时间可能就会跟这个家庭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时间会有一点暧昧不明。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你们吃早餐的时间好了，六日的时间你可能是休假时间，但是你也要吃早餐对吧？那他们也要吃早餐对不对？那你们一起吃早餐的时候，那这个前面的准备跟后续的清洁，那要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吗？那吃完早餐之后你就可以撒手走人吗？你就可以丢下小孩不管吗？那也不会嘛，你可能要跟他玩一下。那你玩一下的这个过程是算是在工作吗？那如果算是在工作的时候，那你的休假时间是就被压缩掉了，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这只是一个很小部分的一个举例。那在找寄宿家庭的时候，当然如果他前面是有 au pair 的这个接待的经验的话，我觉得是会比较好的，因为他知道说其实 au pair 他可能住进一个家庭，他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心理的障碍跟会面临到的一些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所以那这时候他可能很快就可以察觉到你的情绪，或者是甚至就是直接很大方跟你说你就是吃完早餐就可以走了没有关系。那如果你想要陪小孩玩当然也很欢迎，但是这是你的休假时间，我们很尊重你的时间，所以你可以不用这么做，可以做到这样这么大方的一个双方的沟通啦。所以我说如果你在找寄宿家庭的时候，如果前面他有接待过 au pair 的经验的话，会是最好的选择。好，那前面大概讲了什么是 au pair， 还有谁会去当 au pair， 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当 au pair 之后呢，我就要跟你分享，终于要进入正题了，就是大概这个 au pair 的薪水，还有我们所谓的零用金，还有这个房租到底可以一整年可以帮我们省下多少的房租哦。好，那 au pair 的薪资当然就会根据你的地区还有家庭财务状况还有工作内容而定，就是地区就是所谓的如果你是在伦敦市中心，他给你的pay可能就比较高，他如果是落在伦敦郊区，他给你的这个零用金可能就相对比较少。这些废话讲完了之后呢，大概我会跟你简单讲一下就是大概平均的薪资到底是多少。那薪资通常大部分以周为计算，就是一个礼拜为计算，大概是可以落在100到200英镑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一个礼拜是100到200英镑的话，等于是400到800英镑一个月。那现在英镑对台币的汇率大概是40:1，所以400到800英镑一个月大概就是16000到32000一个月的这样一个零用金的部分。所以你会说，18000到32000，怎么在伦敦生活啊？ 那可别忘了我刚刚跟你说的，其实他在过程中会帮你省下隐形的房租的这个费用。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这个在伦敦租房大概要多少钱。所以除了帮你省下这个房租费用之后呢，其实他还会帮你省下吃的部分。那吃的部分在上一集会跟你分享，大概如果是一个人就是都自己煮的话，大概也可以帮你省下2万块以上的费用。所以total 加起来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数学哦。那这个简单数学加总之后呢，你再去对，诶，如果你是去外面找一个正职然后自己租房的话，其实这样零零总总扣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那甚至有时候你可能 OK 有经验了，你可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零用金的酬劳之后呢，甚至它是比你去外面找工作然后自己找租房赚的更多。那这样的一个算术过程，其实大概就是我在当初出发前的时候进行的一个数学计算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在来英国之前我有一个 freelancer 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再加上我 freelancer 的工作，其实我的这个薪资还有我的生活其实过得是蛮舒服的。好，所以Opera 到底赚了多少钱呢？其实第一个就像我说的食宿，寄宿家庭会提供免费的食宿， Opera 可以和家庭一起用餐，甚至在家里面你有一个自己独立的房间。那第二个，他还会给你每一周每个月他会给你零用金，除了食宿之外呢，他会给你一定数量，甚至有些人他会补充你的交通费，或是有时候他们家庭旅行的时候会带你出去旅行，然后包你的机票。那就像我说的，每个寄宿家庭的这个规范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去详读他们的一些规范还有他们的薪资条件等等的。那前面大概也分享 Opera 它的赚钱的这个经济的组合大概是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步任命到就是在伦敦租房的一个概况。现在录音时间是2024年的3月，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2024年之后想要来英国打工度假的话，它可能都还是蛮适用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要更进入到这个伦敦租房的这个话题上面。然后我这边提供一下大概 ChatGPT 提供我的资料，就是伦敦租房的雅房的这个租金，我们先以雅房来说啦。那在这里为什么我会提雅房而不是套房，是因为在寄宿家庭很有可能大部分的几率你是共用跟这个家人共用卫浴的，所以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伦敦雅房的租金而不是套房，就是因为这样子去做比较会比较公平一点。所以在伦敦雅房会因为你的地点设施和房间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英国的话，伦敦的租金当然是相对比较高的啦，这个废话当然我们也知道，但是伦敦它又可以再分比较市中心还有比较郊区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会跟你分享就是大概在市中心还有外围郊区的这个伦敦雅房的租金 的差别还有落差，你可以感受一下。那在市中心的区域，有一个月的雅房租金可能就会到每个月800英镑到1200英镑之间不等。那这个租金其实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包 bills， 那 bills 就是所谓的水电费啊，还有一些 council tax， 还有一些拉里拉杂，例如说网路费等等的这个杂费，可能还要再加个100英镑不等的这个数字上去，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生活也是多么的不容易。那如果你说好，那我们退求其次，我们去到市中心外围，可能是市中心在伦敦的东部啊，或是北部南部等等，这样比较没有那么的繁华的地方，那雅房的租金大概就会落在600英镑到1000英镑。那如果你说好，那我们再退而求其次，我这可能有还是没有办法切到预算之内的话，那在更郊区或是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可能就可以压缩在400到800英镑。好，如果你这样听下来，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误区哦，就是你想要自己租房子，然后自己在外面找一个正职工作，你就会想说，好啊，那为了在英国，求生存嘛，你就在郊区或是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可以租一个雅房就好了，就可以安身立命，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房租压在这个400到800英镑就好。但其实这样会踏入一个误区，就是如果你住在郊区的话，你如果是在市中心工作，那你会碰到一个蛮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你必须通勤上班。那通勤上班就像在台北一样，你通勤上班如果没有自己的汽车或者是交通工具的话，你是不是就要搭这个大众运输？那在上一集也跟你说，在伦敦搭大众运输、地铁还有火车是非常贵的，所以这个钱再加上去之后呢，可能就是差不多你住在市中心附近的这个房租的这个范围了。所以总结来说，你可能听得很复杂，那我们就取个平均吧，我们不要把事情拉得那么复杂。我们就住在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市中心，相对没有那么郊区，大概就是一个 浓鲜合度就是差不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住一个雅房，然后空间也没有很大，就是够一个人一张双人床，然后一张书桌，可能还有房间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做瑜伽，这样的一个房间的大小，然后还有带一个共用卫浴，在伦敦大概就是可以住在这个700到900英镑不等。700到900英镑不等，我们就再取一个平均，就是800英镑好了。所以在英国待一整年都不用缴房租的方法呢，就是做 au pair。那在英国待一整年都不用缴房租，大概可以帮我省下多少钱呢？现在就帮大家计算一下，一个房间800英镑乘以12个月，那扣掉我中间有一个月去意大利旅行，所以总共是11个月，800乘以11个月等于是8800英镑。那8800英镑现在的汇率，英镑对于台币就是40块左右，所以8800乘以4，大概就是落在是35万左右的台币，所以大概就是35万左右的台币。好，在英国待一整年都不用缴房租，你省去了35万的台币，所以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又更吸引人了一点呢？你当 au pair 体验当地的文化，然后他们供你吃供你住，你可以练习你的语言能力，然后照顾他们家里的小孩，甚至有时候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还会带着你。这样子听下来，是否你已经开始行动了？ OK， 那就趁着这股气势，我想要跟你直接顺势的分享当 au pair 的缺点，直接在你这个听 podcast 到现在可能20-30分钟的时间，这个心态最阳光正面的时候，觉得现在是热血沸腾的时候，我就是在泼你一道冷水，很符合我们这个频道的这个调性哦。这也是我的人格特质啊，就是当一件事情有正面的时候，我当然就会知道有反面。所以来听这个 podcast 节目的你，我也希望你有这样的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可以批判性的思考你所有的决定。OK， 那话不多说，我就直接跟你分享当 au pair 的缺点。然后最后我也跟你分享有哪些人不适合当 au pair。好，那缺点第一个就是工时长。刚刚我跟你说到了，其实有时候你的工作跟生活可能没有办法切分那么清楚。有时候吃早餐的时候你很难脱身。所谓的脱身就是明明就是你休假时间，但是因为你不好意思就吃完早餐就走人，你就要跟小孩玩一下。那玩了一下之后，小孩可能就跟你玩得很开心，他可能就不想要你走。你就从一个小时的早餐时间变成4个小时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缺点。而这也是我觉得最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最大的缺点之一。第二个，文化差异还有语言的障碍，尤其在一刚开始的时候，你刚进到一个寄宿家庭，其实就好像嫁进婆家一样，就其实就是你很难完全不顾他们的看法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虽然他们是西方国家，就是他们西方的观念可能已经比东方的观念开放很多了，但是呢毕竟他还是跟你原本的这个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嘛。那其实这样的异国文化老实说，在前期刚开始适应的时候，当然彼此都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考验啊。那就像我说的一体两面，有时候你觉得是考验，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好玩的地方嘛。因为如果你要很舒适的话，其实你就是自己住，然后24小时就待在自己的房间，然后做自己的事情。那长时间下来，可能你会开始怀疑人生，因为这其实就是在台湾一样，就是你在台湾也是24小时待在自己的房间，然后不跟人交流。那你人都已经来到英国，你还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好或不好，其实这也很难去定义。可是这样的讨论或是思考，其实很常去沦为一个哲学的开放式问答的误区啊。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你分享我的看法跟观点的时候，我不会给你那么明确的答案，就是这到底是好或不好。我最希望的是你可以有自己思考的一个空间，因为每个人来收听的这样的我的听众，其实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或是你现在的这个处境又跟我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全方面的给你咨询，然后最后的决定权会是在你身上。所以第二个缺点，文化差异，就是你刚开始来的时候，西方的这个家庭其实跟东方家庭的这个文化差异当然会碰撞蛮多，然后也需要去磨合的。那就是带到第三个，就是缺点是家庭环境不适合。那这个缺点呢，其实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要看人品了。就好像你去应征一间工作一样，你要进去了之后才会发现，原来你跟这些同事或是老板的频率到底对不对频。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我自己蛮幸运的，然后在应征工作之前有一些经历，所以在前期配对的时候也会小心注意，就是有没有一些可能 red flag 或者是应该要注意的东西，我都会尽可能去做好功课。 所以这些功课做好之后呢，也会大大的降低就是在进去家庭才发现不合适的状况。但是我还是要说，毕竟你是住进别人的家庭，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磨合期，就好像大家应该也都有经验跟家人一起同住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会发现就算是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兄弟姐妹也会争吵的时候，那更何况是跟陌生人一起住。所以第三个缺点，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对于跟别人一起住同住然后共用卫浴共用厨房客厅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承受的话，所以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说完我自己很幸运的一些经历之后，其实我也多少会耳闻，就是身边的 au pair 的年轻人，可能跟我同年纪，可能比我年轻，那他们遇到的一些家庭啊还有故事啊，其实每个人都因人而异，就好像在不同的公司工作一样。但是我自己是蛮幸运的，然后也希望你们在配对之前也可以多听看听。最好的情况之下是你在答应进入这个家庭搬进去这个家庭之前，你可以见到他们家的小孩或是父母亲本人，可以透过这样子线下的面试，你也会可以更知道说他们家长什么样子啊，然后你的房间多大啊，然后这个卫浴是在哪里啊，然后整体的这个家庭的氛围是不是你喜欢的。那我会蛮建议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就尽可能的跟这个父母亲可以邀约就是线下的见面。那第四个缺点是有限的自由时间。这个自由时间虽然au pair 它还是像一般的工作会给你固定的放假时间，像我这两个寄宿家庭通常都是平日要工作，例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或是礼拜四甚至是礼拜四的下午我就可以放假了，所以我有四五六日的这个大概三天半的时间可以运用。然后可是有时候可能他们的 holiday 就是可能例如说他们的复活节、啊、或圣诞节，你可能就要工作，因为通常家长最忙的时候就是小孩没有上课的时候，所以他们放假的时候其实相对是就是家人他们相对需要帮忙的时候。那每个家庭也不一样，我也有听过有些家庭只要遇红字假日也是休假的，所以这个有限的自由时间我会说总体放假的这个天数我是蛮满意的，就是我去年一整年也有去大概六七个国家旅行，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放假的时间是蛮多的。但是这里提到的说有限的自由时间是等于是平日的部分，因为你是住在别人的家里面嘛，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平日的时候你没有出去哪里玩，你就是待在你的房间，这时候有可能家人突然遇到一些临时状况需要帮忙的时候，你总不能就待在房间然后装作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需要出去应援。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像我说的，就是你早餐时间吃完了，你总不能就是撒手走人，就是什么都不管然后吃完早餐就出去玩，所以有时候你会被因为你住在别人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然后可能你多少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太早离开，进而压缩了你原本是你自由的时间，但是好像变相是在上班。那最后一个缺点呢是没有正式的工作经验，成为一个 au pair 他不会提供工作签证，那这样的经验其实可能没有办法在你的履历有一个很亮眼的一个表现啦，不管是回台湾还是待在英国你要找下一份工作，这样的一个经历可能没有办法加分到太多。或者是你回去台湾你想要借由在英国工作有一个跳板的话呢，这个 au pair 的工作可能就不是你的第一首选哦。但是我觉得它是蛮适合就是前期两三个月，然后你可能短期的待在一个家庭，然后边去找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的工作机会的一个好的缓冲期。但是因为两三个月又太短，可能有些家庭他会希望你可能尽可能就要待六个月以上，所以这短期的需求又是相对难找，所以我觉得这个缺点是比较不适合你原本就长期规划要在英国长居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那最后一个缺点，当 au pair 的缺点，我觉得是你会少了蛮多跟外国人社交的这个机会。那因为你是住在别人的家里面，所以你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甚至是工作的时间也都是待在家里，所以你其实很少可以有像如果你到一般的正职工作上班的话，你可能会有同事啊，或者你可能会有同事的朋友啊，然后可能闲暇时间你们就会出去玩，然后就会认识不同的国家的文化。但是待在这个寄宿家庭，你可能每天朝夕相处的就是爸爸妈妈，然后有时候妈妈的朋友啊或者是爸爸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来家里拜访，然后你可能这时候就会遇到家庭以外 的人这样子。那这个碰触的时间其实也相对短啦，因为他们来拜访的时间其实也都是 可能是几个小时或几个礼拜，然后来家里玩一下就走了。所以我觉得你当 offer 的时候，其实社交的机会其实算蛮少的，因为就是比较是 random， 然后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上班工作，你可能每天遇到的人就是很多很杂，然后可能你当 sales 的人，你可能遇到的人又更多，所以这个的话，我会觉得是，你本身很喜欢社交的话，可能 OPE 他比较没有办法，满足你来英国的想象，是你可以一来就可以交好多好多外国的朋友。那这个的话，我必须老实说，就是我自己是透过在工作之外，然后用可能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去找其他额外的朋友，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弥补我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太多社交的机会。所以以上六个缺点就是工作时间长、文化差异跟家庭的环境不适合、有限的自由时间、没有正式的工作经验，还有最后一个是社交机会比较少。基于以上的缺点，有些缺点是可以被弥补的，就像刚才说到社交的时间机会比较少，你可以自己去找替代方案。但有些的缺点是你本身就没有办法去适应的，例如说工时长或者是家庭环境不适合你，那就是看你听完这些缺点之后，你自己评估下来你是否可以忍受这些缺点，然后去换得是一整年都不用缴房租。那每个人就会有自己的主观的看法跟自己客观评估过后的一个看法，然后最后你可以去下这个决定。好，那如果听到现在你都还是觉得你的这个信心还有你所有的决心都还没有被打击的话呢，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不适合当 au pair 的五种人。第一个是不喜欢跟儿童相处，或是你觉得你不擅长照顾儿童。那第二个是缺乏耐心或者是没有责任感。第三个是对于长时间的工作和家庭环境的限制会感到不适应的人。第四个是不喜欢适应新环境或不善于应对文化差异的人。那第五个是你本身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就是你对于你来英国打工度假的两年，你可能会想要长居在这里，想要拼这个永居的话呢，你来当 au pair 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好，所以希望这期的节目可以帮助到现在正在犹豫要不要来打工度假的人。透过这期的内容呢，我跟你分享在英国待一整年都不用缴房租的方法。那透过这样比较完整的内容跟你分享 au pair 的优点跟缺点之后呢，两面的平衡报道之后，你自己可以下这个决定，到底你要不要当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在英国工作。OK， 好，那其实待了一整年，前后经历了两个寄宿家庭，其实我自己还是有蛮多自己内心的想法啦。那在这一整年跟寄宿家庭朝夕相处的这个日子下来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在英国寄身上流。那因为这个家庭通常都是相对比较富裕嘛，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再请得起一个 au pair 或是一个保姆在家里，然后供他们吃供他们住，所以在他们的身边近距离的看到他们的对小孩的教育方式，或者他们自己的买东西的理财观也好，或者是怎么去经营一个家庭。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一整年我有机会进入到这两个家庭，去深入的了解当地的文化，也深入了解到英国人当地的这个当地人的思维，然后对于国际观也好，或者政治观啊，或者多少这个在每天的朝夕相处都会聊到。那这也是有别于如果我想象一年前如果是进到一个正式工作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碰触到的这些比较顶层上流社会的人。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一整年的带给我的经验。所以如果你也好奇我在英国的寄身上流日子的话呢，那就麻烦大家请让我知道，所以你可以透过 IG 来私讯我，或者是寄 email 的方式，或者是到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底下告诉我。那么如果看到留言或者是有人回馈的话呢，那也许我就会特别再录一集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整年我在英国寄身上流日子。那希望第12集的节目内容有帮助到一些人。接下来呢，在英国打工度假的系列，我可能会去采访一些在英国工作或是读书或是之前打工度假的学长姐来分享他们的经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这样的主题，也千万不要错过我接下来的英国打工度假系列，然后我会在这一年持续的更新给大家。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可以持续的让大家知道我在英国或者是台湾人在英国的现况，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想象。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我是脑科学的妹，拜拜。